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个38年的瘫痪，想要下水，永远下不了水，因为他的脚想走不能走啊，立志行善，行出来由不得我，想走路走不上路，这就是我们天然肉体的经历和见证。所以今天当圣灵在我里面运行，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里面，他已经把那赐生命圣灵的圣灵放在我里面，那这是一个律，它让我能够大过肉体中这个犯罪的律，让我能够大过肉体中犯罪的律掳掠我们的这个事实。那我想很简单的比喻哈，既然讲到律，你地心引力就是个律嘛，对不对啊？地心引力是个律，所以你在旧金山从10楼走出去，你会掉下来。你到纽约，当然不要去纽约，纽约最近空气污染哈，真的为了东岸弟兄姊妹为你们祷告，你们在体会我们2020年加州的经历哈。那个，你到巴黎走出去也掉下去，你早上走会掉，晚上走会掉，大人走会掉，小孩走也会掉，男女也平等，因为那个律永远存在。那今天要能够超越这个律，必须借着另外一个律。所以像空气的浮力能够大过地心的吸力，所以当鸟起飞的时候，不是它的翅膀本身能够让它起飞，而是它借着空气中的浮力可以起飞。波音747那么大的飞机，那么多的行李，我们能扛行李都扛得不得了，那几百个人的行李，对不对？那么大的飞机，它借着动力，利用浮力，它可以起飞，飞得好好的。但是并不代表地心吸力已经失去了，它永远存在。所以什么时候打到鸟，它死掉了，它就掉下来；什么时候飞机引擎坏了，它就掉下来。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胜过它的律，让我持续飞行。所以今天我们的经历其实跟这些例子都很像的，犯罪的律一直在这里拉着众人，拉着世人，而我们能够胜过肢体中犯罪的律，是借着赐生命圣灵的律。在生命圣灵里我超越了它，但是什么时候我不随从肉体，不随从圣灵，圣经上说随从肉体的乃是死。鸟掉下来了，飞机掉下来了，但是什么时候我随从肉体，我随从圣灵，乃是生命与平安。我不仅仅在生命的境界里继续翱翔，而且我里面满了平安，我脱离了属地给我的捆绑、辖制和拖拉，让我能够活着超越，活着属天啊。这是圣经上的真理，我只是用白话跟大家讲。当我们再回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比较的明白哈。所以保罗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因为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就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那下一节经文，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羡不羡慕啊？都很羡慕哈，因为软弱常常是我们的常态，我们就巴不得保罗的这一句话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我们都很盼望的。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不行？我想保罗也不是随便讲的，对不对？他讲这句话就一定是他自己的经历， 所以一个人当他真正被神工作过的，他一定就会认识自己。我们这个人属灵的路走得好不好，或是我这个人蒙不蒙福，我这个人在神的手中到底如何，关键的两件事，一个是到底对神的认识有多少，第二个是到底对自己的认识有多少，这两个都很重要。认识神伟大，很多的时候太客观，那因为他本来就是伟大。认识自己败坏，这常常是我们缺的，也因着我们缺少真实的，是发自内心的承认我自己不行，而且我承认我自己败坏，因为缺少这个，所以我们对救恩的需要，对救恩的依靠，就相对的少了很多，我们的精力也就少了很多。所以当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喜欢夸自己的长处，对不对？你有没有常常听到别人夸长处？想尽办法给你夸长处，就跟不跟你夸他也会跟你炫耀，所以为什么现在攀比这个字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原来我这么说，这是这个社会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攀比现在给人带来很大的痛苦。多少人受不了别人的孩子比自己孩子聪明，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就说，这个当妈的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就是他发现别人的孩子也是完全的，一般妈都认为自己孩子最好，自己孩子最完全。他说当妈的有一个挑战，就是发现别人的孩子也很好。那攀比是这个世代的走向，是这个世代的现象，但是也是很多落到攀比里面的人的折磨跟痛苦。他不能够容许别人比自己好。我有时候听到小孩子考试输了别人，他就饭都不吃了，发脾气难过，怕那老师夸奖别人他受不了，这是现代的扫罗。不要以为只有扫罗会有这个痛苦，现在很多小孩也是这样子，连自己家两个兄弟你多夸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都不舒服的，真的，你们一定要小心，他在你面前没什么，但是在私底下他们有他们解决的方法。所以不认识自己的，不认识神的人喜欢夸自己的 长处。保罗认识自己不行，所以他喜欢夸自己的短处，那么在夸自己的短处，他说因为要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可以刚强，这是保罗说的。所以承认自己旧造生命本质的败坏和软弱，是我们整个能够脱离这样子的生命瑕疵的一个转捩点。但是我上次也说过，但是还不是终点，它是一个转捩点，非常重要的转捩点，而且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我很年轻的时候就会祷告，主啊，离掉你不能做什么，我后来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几次，年纪越大越认识自己的无能，越看透人性，我就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从心的深处出来的，从心窝里面出来的，离掉你真的不能做什么，而且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试透，也是从心里阿门，因为看到自己的不行。平常如果你人比人，你还会觉得自己不错的了，真的了，我至少跟我同伴里面比起来我还算上进的嘛，对不对，圣经读过这么多遍，哎，我真的，我做这个我做那个，我奉献一件从来不停， 我可以去比较这些。可是当神光照你的时候，让你看见你真正的情形，你就晓得你的可怕。就跟 C.S. 路易斯讲的， 你点着灯下地窖，你找不到老鼠的，他都躲起来，所以你自己在那里自省，哎，我这个是还好嘛。可是他说，如果你把地下室的灯突然一下子打开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鼠辈串流，这是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所以蒙到神光照的时候，彼得能够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你在想，主也没说什么嘛，只是叫他撒网打鱼，他不肯去，后来撒网这么多鱼，他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为什么？ 因为当你真遇见主，真碰着光的时候，看起来不是什么大错嘛，但是彼得却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他觉得他太不配在这么一个圣洁至高的神面前站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认识哈。那保罗说他就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所以大家不能够忽略这个哈，不能忽略这个。我记得我上次画过一个图给你们看啊，就是从一楼到三楼，一楼是我承认自己软弱然后喜欢夸，三楼是哎，你看太早放答案了，我要考大家的默契不够泄题了，三楼是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那为什么我夸的软弱我却不刚强？关键是二楼你没走，没有人可以从一楼跳到三楼的。我们在座有谁可以吗？这个我敢问，谁敢举手啊？有没有人可以从一楼跳到三楼的？没有，对不对？你要从一楼到三楼，你必须经过二楼，你不经过二楼就没有三楼。所以你夸软弱可以，我们都夸，其实我们几乎都在一楼，很多人连一楼都没进来，因为他不承认自己软弱，肯进到一楼的都已经不错，已经很属灵了。那我们羡慕到三楼，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羡不羡慕？羡慕，对不对？下次电玩来了，色情来了，脾气来了，谎言来了，失败试探又要来了，你能够就在那个 moment 你刚强你得胜，我们都羡慕。所以关键是在二楼，叫做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这句话用我们一再讲过的话，就是接受基督的替代。没有二楼就没有三楼，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蜕变，而累积的生命的蜕变带来突破。有一天你终于碰到那个窍，你终于摸到了那个得胜的秘诀，而让你能够更快的、随时的、更彻底的进到三楼。所以三个都不能少哈。我小的时候在台湾，我们那时候很小很小，住在眷村，那时候很穷哈，不像现在，家里面家电是每一个家都有的。我们那时候，搬到台南以后，那是我小的时候已经11岁了，我们家第一次买一个小冰箱，而且还是这么小的小冰箱，啊，我们有点像银约柜一样哈，我们兄弟几个都跑去，高兴的跟着那个推车在后面跑，买了一个小冰箱回来。那等到我高二的时候，我们家有第一台电视，黑白电视哈，啊，你就晓得我们那时候多么简单，多么穷。那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一个洗衣粉哈，我就先不讲它叫什么名字了，它出了一个广告，它说每一包洗衣粉里面有一张。付的一张彩券哈，那么可能是三张凑齐了，你就可以得到它。有包括电视，包括冰箱，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哇！对我们来说，三张太容易了，对不对？啊，所以每一个家都跑去买啊，买的不行再买，买的再买，所以家里面都是洗衣粉。然后台南的买不到，大家就在想说，那可能高雄的或者台北的。才有可能，因为他同一个区故意给你只卖1号，不卖2号，那么台东只卖3号，所以你跑来跑去买，所以家里面洗衣粉越来越多，好多人家里面都一大堆洗衣粉，但是就是不中奖，例如说他把2抽掉了，所以你永远拿不到2，你拿到了1，拿到了3，哇，甚至有冰箱的1跟3，有电视的1跟3，有这个的1跟3，你就是巴不得总会有一个2来吧，所以到处买，你就是拿不到。那今天，当然我这个例子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哈，我只是告诉你缺一不可。那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扣住恶，巴不得我们认识恶，把恶偷掉的是撒旦。你明明应该早就拿到恶了，他就是不给你。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需要生命里有突破的话，我们永远离不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代，而这样子的经历和遭遇，它必须是持续的。 所以我必须在主的面前能够持续的接受基督的替代，而让我越来越熟练，越摸着这条得胜的路，以至于我真的从里面出来。从前认为不可能出来的，现在发现我们出来了。我也很希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稍微回头看一下，你信主以后到现在，到底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产生过什么突破？我上次讲蜕变的时候，就问弟兄姊妹，到底你觉得什么地方你有蜕变？甚至我说，疫情这三年多，你的现在跟三年前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蜕变？我今天要问的就是，不光只是蜕变，我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目前的生命里面的这种瑕疵、受困的境界里面，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能够得胜，能够产生带下生命里面的突破。所以另外一节经文就是今天背诵经文，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路不疲乏。你发现神在这里应许，疲乏的他要把能力给我们，软弱的他要给我们力量。这是在旧约，在新约，基督早就在我里面，他已经是我的生命，已经是我的力量。所以保罗能够说，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为那个生命力量在我里面。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只要降服于他，接受他，这个生命能力就在我们里面，让我可以翱翔，他要来替代我们。好，那我现在进到第二个点哈，其实我主要的点已经在第一个点讲完了。第二个点要强迫的就是生命里面的突破来自于持续的经历蜕变，它是其他突破的根基啊，其他突破的根基。所以我要重在强调，一个是它的持续性，另外一个它是其他的根基。那我就用四个 slide 很快的复习一下哈，这个以前都放过。第一个，蜕变是不同的生命啊，怎么样子？从鸡的努力，神改变我们，不是要鸡变成有老鹰的表现，而是神把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飞，让我们可以像鹰一样脱离属地，脱离危险，脱离这个世界给我们种种的陷阱。这是第一个，讲到生命。第二个，当我们在讲蜕变的时候，我特别不赞成用毛毛虫变蝴蝶来讲蜕变，因为它还是同一个生命。毛毛虫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它只是它的生活的方式形态改变了。所以讲蜕变，我不用毛毛虫做例子，我也不用小鸡从鸡蛋里面出来做例子，因为这两个它都是原来的生命。但是讲突破是重在说，你在一个困境里面靠着生命持续的成长而带来突破，所以刚才的蝴蝶就可以用了，就是当我属天的生命在我里面持续成长，持续成长的时候，它能够让我突破我原来被束缚的这种境界，所以破茧而出，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因为我得到了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持续成长，持续成熟，它会让我有一天破茧而出，让我能够翱翔在天上。同样的，小鸡的故事也是一样，当它的生命在那里持续的成长，成长，细胞在里面分裂，有一天破壳而出，它成为小鸡。那植物也是，我第四章也以前给你们放过了，就是讲到一个人年轻就到城里面去打工，去打拼天下，后来成为一个企业家。35年之后回到他的 hometown， 发现他35年前从这个谷仓里面拿的那一袋 walnuts 啊，在河边隔几步种一颗，隔几步种一颗啊，那么然后剩下的半袋回去放在谷仓的阁楼上。35年后回来，他到河边去，当然这个并不是他种的哈，我只是找个图做个表号。三十五年回来以后，发现 两河旁边绿油不是这个绿银城树哈，这个树漂漂亮亮的在河边，35年破土而出，长大成熟，啊，他生命的丰盛见证都被彰显在那，而他就好奇的在跑回谷仓，跑到阁楼，找出那一袋剩下的半袋，全部都黑了旧了，老死在那里。同样的，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生命在里面，一模一样的壳在外面，但是当你生命正常成长的时候，它会破土而出，它会长大成熟，它会带来祝福。但是当我把基督的生命扣留在里面，不肯经历持续的成长，不肯接受基督的替代，那么我30年后50年后我还是原来的壳，因为我不肯死，我不肯让基督在我里面来替代我，好不好？所以这是一个看图说话啊。所以我再用引用保罗腓立比书3章，也是我们很熟的圣经，很快看一下就好。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为要得着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翻译作所要我得着的。请大家特别注意，在这里保罗强调的两个或者啊，为什么弄或者？那什么叫或者？就的救恩来说是完全的，没有条件的，就的经历来说它是 conditional， 所以他用或者，就关键就在于我们不见得都会得着，所以他用了两个或者，他说或者我得以从死里复活，或者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那么前提是什么？我愿意效法基督的死，好让基督的生可以在我身上被显明出来。所以他用或者强调他的可贵，强调他需要人的在乎，人珍惜，人想要得着。所以如果你不珍惜不在乎，我们是得不着的。另外不见得都得着也没有关系，保罗等于告诉我们，他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底下接的那段话，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我或者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这就是保罗，他也不见得每一次都得着，对不对？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软弱，可能也会自己的灰心沮丧，失去信心的时候，但是呢，每一次他都提醒自己要竭力追求，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或者我可以得着。所以一个人要有突破，他需要知道自己被什么困住。所以我请你今天或是现在，你马上就知道了你到底在哪个点被困住。脾气、谎言、捆绑，或是我们这个人很多的个性，神早就指出我们的问题，那么懒散不认真，我们可能生命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圣灵所结的果子，你放在天平上称一称，也可以知道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要知道自己的问题其实不难，而是你愿不愿意知道，这是第一个。所以找出自己生命不成长被困住的原因到底在哪里，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需要有一个 strong desire， 想要有 breakthrough。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说我要有突破，我不甘心，那弟兄姊妹，你会 stay there， 你会留在那里的。5年过去，10年过去，20年过去，差不多的。原来我们说看到很多人都到年长了，那个原封未动哈，就是信主年日可以说我信主60年了50年了，圣经也可能多读了几遍，可是你一碰到他的个性，你发现他个性没改变，还是一样的脾气暴躁、批评、骄傲、刚硬，通通没改变。弟兄姊妹，这多可惜的，他见主了。 所以主把时间留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在今生就这样挥霍的，每一天他都凉了又凉，他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预备好，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够帮助别人让他的生命多一些日子，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没有这个能力让他在地上的生命可以多些日子，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让他的日子里面多一些生命，对不对？那同样的这句话也可以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生命，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生命多一些日子像我所要的，但是至少我可以让我的日子里面多一些生命。阿爸阿们，就保罗才会说我竭力追求，或者我可以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那这样子一个真正有看见的人，他一定是积极的人，他不会浪费他每一天的生活，他甚至不会浪费他每一个的遭遇，就连我失败了我都要得到祝福，我都要成长，我都要产生突破，我要不甘心继续活在这样子，我要不甘心我回到家倒在沙发上就几个小时，我不甘心那个小手机在我手上充满了能力。还有人开玩笑说我死而复活的经历天天有，每次打电玩的时候都是被人家打死过几次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那你就经历一次属灵的死而复活吗？不干了，撒旦退去，到我后面去。要超越，要认识自己被什么捆住，然后要有 strong desire 去面对它。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蜕变啊带来的。所以当你随从圣灵，就一定带来生命平安。耶稣来说，我来叫人得生命，而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在于我每一次学习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种持续的蜕变，持续的替代，在我身上产生的一次又一次在我们里面的突破，而这种的突破带来的果效， 它是持久的，它是会扩大的，而且它是会累积的。所以保罗不光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事实，他说现在活着的只是生活，前面讲到是事实，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他的生活，这是他的见证，这是他的经历，这是他每一天的脚踪。所以怎么样子把这样一个伟大救恩的事实在我里面是真实的，在我的生活中是落实出来的，这个叫做道成肉身，这也是我们一再传的哈。所以保罗能够说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我希望今天讲这个生命的突破就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要去注重自己里面生命的情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在乎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形，你要谁来在乎？我们自己一定要在乎我自己生命里面，不管我有多少的软弱，多少可怕的历史，多么败坏的本性，多么糟糕的经验，弟兄姊妹，当神光照我们，神现在对我们说话，我们都需要把自己重新放在神的手中让神继续的光照洁净更新让我们不断的蜕变，带来不断的突破所有的突破它的功用，它的祝福其实是累积的。当你能够超越你的脾气，超越你的谎言，超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捆绑你我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这些在我身上都是真的的时候，将来有别的东西也不容易辖制你，因为它是会累积的，因为它是在生命里面的。我们一起加油。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